第32集，沈清理的脚步顿了一下，回过头来对堂弟说道，
你说对了，不过也许不是私奔，是被人俘虏，对方所用的香料是云香国出产，这个我没有闻错，我等下就将我的女人的图画给你送来，请士兵们费点心思多关注一下。
没有想到自己顺口一句开玩笑的话却不幸中地，好孩子堂弟就正在那儿，等想起来要道歉的时候，沈清理已经不见了。京师之中的紧张气氛延续了整整三天，直到三天之后，有人用剑送来一封信，直接送到了承天府大堂的柱子上。京畿城外50里有一处密林，叫做黑风林。那封信上写明白，要找到水无暇，明天有时单人独骑进黑风林寻碧崖洞。堂弟仔细研究了一番那封信后，终于确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恶作剧，但是黑风林山高林密，碧崖洞更是恐怖，对方又不知设下什么陷阱，劝说沈清理就此作罢。再说了，那女人虽然与沈清理有婚姻之约，但毕竟是江天书的侍女，人家江天书都不怎么着急，听说找了两天后就不找了，每天照旧去藏书楼关上门读书，但是沈清理坚持要按照规定前往，也只能罢了。清理帮与承天府有合作关系，但是仅限于合作关系。说实话，沈清理若是因此死了，堂弟更加高兴，如果能借此机会将京师这个大毒瘤铲除了，堂弟相信自己立马就能进正式堂，升一个参知政事还是轻的。沈清理冲到森林之外的时候，就看见森林之中烟雾缭绕，近邻三步不见五指。黑风林地理环境特殊，地势低洼，水分凝结，每天早晚水雾升起，林中就伸手不见五指了。中间最低洼的地方，春夏涨水季节就变成湖，秋冬水落季节就变成了沼泽，看着无事，一脚踩上去就整个陷进去，再也挣扎不出来。树林间水雾常年不散，和腐烂的树叶气味混在一起，很容易就形成了瘴气，进入里面如果不谨慎的话，就有可能一去不复返。再加上潮湿的地方各种毒蛇毒虫喜欢聚集，因此黑风林就成了京城附近著名的禁地。但是黑风林中还是有道路的，道路来自野猪，没有多事的人类植被丰富，甚至还能咬死毒蛇给自己加菜。又因为附近没有大的野兽，野猪就成了黑风林的王者，野猪们在黑风林里生活，每天行走就踩出道路来。深剑将一条毒蛇斩成两段，辨认着野猪的脚印，沈清理小心翼翼一步一步上前，耳边传来寒鸦凄鸣，风吹动树叶簌簌作响，四周的空气里都传递着一种悲凉的气息。一头大野猪带着他的后宫和子女队伍浩浩荡荡迎面而来，看见了陌生人类闯进了自己的地盘，野猪愤怒地叫着，一脑袋就冲着沈清理撞过来。这玩意儿皮糙肉厚，力气极大，被撞坏了可是不得了。更糟糕的是，这玩意儿的后宫群体够强大，要一口气杀几十头大猪，沈清理没有这个闲工夫，当下不敢迟疑，剑尖儿在地上一点，身子飞起，平平掠过，就落在了几十头猪的身后。那野猪一头撞来，却不想扑了个空，半天才反应过来，回头看去，却见沈清理的身形已经远了。那野猪站着，看着沈清理的背影，有些迟疑不定，自己是不是应该扭转身子，带着后宫队伍再冲过去。面前这个人类看起来很像是人类，但是好像能长着翅膀飞。得了， 对这样的妖怪还是不要一般见识的好，除了野猪家族，谁又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野猪这样想着，终于决定不再追逐。不说野猪，沈清理一步一步上前，野猪的脚印很好辨认，但是野猪踩出来的道路却是歪歪扭扭，没有一定方向。顺着野猪的道路走着走着，说不定就走进了一个坑人的泥沼，无奈只能回环。从午时进林，现在已经到了未时。地图上显示，碧崖洞与黑风林外围的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是走了一个时辰，依然找不到下落。沈清理抬头看了看天，现在太阳依然悬挂在天上，隔着云气不甚耀眼，但是却是一个极好的坐标。自己的方向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沉吟了一下，沈清理拔出剑，在边上的灌木上斩了一下，做了一个记号，认准了南方，沿着野猪的脚印往前走去。一阵烟雾卷过来，沈清理闭住呼吸，用剑探索着下面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不久就走出了烟雾，抬头看天上，判定方向，继续前行。走了两步，蓦然失笑，自己竟然走出了黑风林。自己在黑风林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碧崖洞，却出了黑风林。沈清理拿出地图比对了一下，又走了进去，这一下更为谨慎，每一步都斩一个记号。但是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又绕回了原位。没有错，就是原位，黑风林外围的位置。仔细看了看之前走回来的脚下，沈清理终于发现脚下的野猪脚印与之前见到的野猪脚印有细微的不同。野猪的身子庞大，走路奔跑的时候重心靠前，所以脚印总是略略有些靠前陷进去。但是带着自己走出黑风林的野猪脚印，脚印却是频频深陷，而且陷进去的更深一些，就像是一个人拿着磨子在这里压过一般。也就是说，这黑风林的野猪脚印被人动过手脚。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酉时将近，自己依然在黑风林外围打转。沈清理点了一个火把，又重新辨认了一下方向，再度往里面走去。面前的形势如此险恶，他反而燃烧起了斗志。他摸摸背在身上的长弓和箭囊，握紧了手上的宝剑，一步一步再往前走去。也不知走了多久，很显然已经过了酉时，面前突然开阔，一片水面出现在沈清理的面前。碧崖洞。碧崖洞不是一个山洞，而是一片水面，据说中间有漩涡，漩涡附近有一条碧绿的长蛇盘踞，所以起名为碧崖洞。但是就目前所见，这片水面非常平静，很像是一潭死水。死水的中间有一个高处，树木遮蔽，也不知里面是什么。这是不是碧崖洞呢？沈清理知道，黑风林既然是一片泥沼，那么里面类似的水面肯定不止一个。但是错过这个水面，沈清理绝对不甘。而且这个水面非常开阔，黑风林中这样的水面肯定不多。无论如何，沈清理要进去看看。从背上卸下行囊，沈清理很快就掏出一个羊皮筏子，吹足了气，放下水，用一根树枝做船篙，然后往里面划去。很快就到了高地部分，沈清理拿船篙往地面上戳了戳，非常绵软，不过这也难不倒沈清理。手中宝剑一道劲力发出，三丈路外一棵树上，树枝纷纷落下。沈清理从羊皮筏子上跃起，然后轻轻地在树枝上一点，树枝陷入泥沼， 而沈清理的身子却高高跃起，又落在了前面一棵树上。泥沼虽然不好走，但是其中树林却是不少，沈清理很快就到了高地的中间。这一块地面已经发白，显得比较干燥。沈清理抓起一段树枝射过去，发觉已经不会陷进去了。然后沈清理看见了一个女子，穿着一件素白的衣服，背对着天空趴在地面上，心中一喜，再也不管其他，身子就往那处落下，叫道：
吴霞。
听不到回应，心中一急，伸手就将那女子翻过来，眼前蓦然有一道残影划过，竟然是一只手直接抓向了自己的面门，直接戳向自己的眼睛。如果被抓个正着，自己的眼睛至少是一只眼睛就会被戳瞎。千钧一发之际，沈清理一个铁板桥，又是一个懒驴打滚儿，硬生生躲了过去，但是脸颊上一凉，竟然是被那人抓着了，有划伤，但是幸运的是不深。面巾已经被抓落，但是也顾不得了，沈清理一翻身，已经将背上的长弓抓在手中。长弓在手，心中当时就定下来，搭上一支箭，沉声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才看见，原来穿着白色女子衣服的人竟然是一个长须男子。长须男子冷眼看着沈清理，却不理他，转头对身后叫道：
小姐，出来吧。
小姐，沈清理略怔了怔。一棵树后出来一个少女，姿态亭亭袅袅，神情颇为憔悴，冷冷看着沈清理，好久没有说话。正是无暇。那眼神看着沈清理，心中发毛，一时也说不出话。无暇对那长须男子说道：金叔叔，麻烦你离开一下。那长须男子说：
小姐，我是你叔叔，不是你金叔叔。还有，这个人是一个危险角色，他现在真面目露在你面前，小心他对你不利。
无暇摇摇头：叔叔放心，我不是没有自保之力。听着无暇与长须男子的对话，沈清理心中渐渐发寒，叫道：
无暇。
无暇淡淡地看着他，好久也没有说话。那长须男子看了看无暇，终于转身走了。到了水面边上，不知从什么位置掏出一卷绳子，甩向对岸，缠绕在树上，然后就踩在绳子上，就这样走了过去。那等轻功异常高妙，但是沈清理却没有了心思欣赏，他的眼睛就落在水无暇的身上。水无暇终于说话了，他的声音清冷异常：
我是应该叫您世子殿下呢，还是应该叫您沈帮主？
声音很好听，但是里面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江天书没来由地想起外面一潭水，看起来似乎也还清澈，但是却有一种让人窒息的绝望。看着面前的少女，江天书知道有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不能不开口，他只能艰难地开口：
沉入水中为清理，跃出江面即天书。
原来如此，我的怀疑原来都是真的。我原来也不算笨，是不是？
水无暇轻轻鼓掌。谁也不知道名满天下的纨绔子弟竟然在黑暗中掌握了一个如此庞大的势力。哼，现在这个大帮主的真正面目竟然被我揭露了，我应当为自己鼓掌。
为自己扶一大白。虽然鼓着掌，虽然说的内容似乎很欢愉，但是语气神色却无丝毫的欢愉之色，一种透骨的寒冷。吴霞转身就冲着高地边上的水面走过去，他似乎没有任何准备，就这样一脚踩下去，江天书不由叫道：“小心！”人就扑了过去。水无暇转身，手中竟然拔出一把长剑，剑锋冷冷地对准江天书，没有一丝颤抖。江天书的身形定住。江天书吞了吞口水，极其艰难地说道：“
我不是有心欺骗你的。”
无暇点点头：“我知道你不是有心欺骗我的，早在我来到你身边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欺骗天下人了。欺骗我只是顺带而已。我这个贴身侍女居然大半年都没有发现，那是我自己无能，不算你恶作剧，所以我打算原谅你了。你不用解释。”只是他的脸色却依然平静，平静的让人心惊胆战。江天书色然说道：“
这是我不对，我只是觉得难以开口。”
无暇点点头：“不完全是因为难以出口，我毕竟是一个陌生人，这么重大的事情总要完全确定我可信了才能告诉我。我身份特殊，又是孤儿，没有什么好拿捏的，偏生狼牙的姑娘们又进了京师之中的绝大部分权贵人家，与权贵人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相信我，我完全理解，可是我他妈的就是一个傻瓜，为你绞尽脑汁，帮你作弊，帮你上蹿下跳，让你看猴戏一般在边上看个热闹。”最后一句话终于不平静了，无暇是嘶吼出来的，伴随着声嘶力竭的呼喊是落下来的一串串泪珠。“
我是想告诉你，我没有看热闹，你为我做的我很感动。”
无暇点点头打断江天书的话：“你的情况我完全理解，所以我根本不责怪你，你这样冒险来救我，我也很感动。但是现在我既然发现了你的能耐远胜于我，根本不需要我，反过来我的存在又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我每天晚上不许你出门，耽误了你多少大事啊。为了解除你的困扰，我打算离开了，你也走吧，咱们永不再见。”最后四个字轻飘飘的，没有任何分量，但是最后这四个字却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江天书的心上。江天书浑身再也没有一丝力量，他张开嘴巴想要辩解，但是却发不出一丝的声音。无暇伸手抓住一根细绳，江天书这才看见，原来那个长须男子离开的时候，那根绳子并没有收走。无暇站在绳子上，轻飘飘的，一步一步的，却又是异常坚决的往前走。江天书站在后面，想要抓住绳子追上去，但是心中千思百想，身上却再也鼓不起勇气。冲上去，解释又如何？一切都如此的清晰明白。无暇知道他不是有意欺瞒，无暇知道他很为难，无暇也知道他冒险来救他，无暇也说要原谅他。无暇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侍女，没有之一。一切都不需要解释了，解释与不解释结果是一样的，一切都是这样温柔而坚决的，不可挽回。似乎是有一双温柔而安静的手，将江天书的心生生地揪下了一块，心就这样缺失了一块。 江天书知道，无法弥补，永远无法弥补。江天书知道自己不该落泪的，一个男人落什么泪？但是他面前的泥地上却是滴滴答答落下了很多水珠。江天书抬头看天，天空没有下雨。
侍女与人私奔了。我说啊，虽然说琅琊出品必定精品，但是你也要知道，书圣的字也有写难看的，画王的画也有画错的，琅琊出产的侍女也总有不对劲儿的。哎，你只是运气差一点而已，用不着这么生气了。
吴霞没有私奔，她只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也不行啊，她与你签了合约，去找琅琊牙行的邱海棠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让邱海棠陪来，好歹让他重新给你安排两个侍女。
算了，我不想要什么侍女了。
安了安了，我觉得呀，世子殿下，您的运气虽然不算好，但是水无暇跑了也是好事啊。你说将这么一个嚣张的侍女留在身边，多少抑郁呀。现在走了也好，世子，我们去天香楼。
没兴趣。
哎，我说天书啊，你不是喜欢受虐的人吧？走走，我带你去放三挂鞭炮，咱们去晦气。
应该说江天书结交的纨绔兄弟还是挺给力的，一听闻江天书的超级侍女走路的消息，第一时间全都过来了。好兄弟嘛，当然要安慰，安慰的地点就选在京师里最大的酒楼醉仙楼。